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咱们继续的来聊选择的话题，我们要来透过读诗篇47篇，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是全地的主宰，那我们作为人类该怎么样回应他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听他的声音。父啊，我们安静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降服在您的权柄当中，让我们以信心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昨天呢提到了，当弟弟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妈妈的时候，哥哥几乎尖叫起来。你真的相信有一位妈妈吗？太可笑了，如果妈妈存在，那她现在在哪儿呢？如果有妈妈，为什么她会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生活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们呢？我根本不相信她爱我们，也不相信她的真实存在，她根本就是一个神话。弟弟听到哥哥这么说，心里好难过，因为哥哥这么说让他感觉到孤独害怕。哥哥，您不能这么说，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妈妈，我们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妈妈，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还可以活着呢？还有每一天足够我们成长的养分供应着我们，这些你觉得是自然随机的东西，包括这些脐带，这胎盘，这充满养分的安全的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家，这些不都是妈妈给我们的吗？如果没有妈妈，我们两个不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吗？我反正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妈妈的存在和她的爱，你用心体会一下吧。这时哥哥虽然无话可说，但却还是硬着心回答弟弟说，我根本不信什么未来，什么妈妈，什么爱，都是骗人的。没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妈妈，我们就是自生自灭的。至于你我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反正有一天我们会分开，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弟弟听到这里心如刀割，他伸手想要安抚一下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的哥哥，但却被哥哥用手挡了回去。你不用再劝我了，即便真的有妈妈，我也等不到那个被接生的日子了。如果真的有爱我的妈妈，她现在立刻马上就应该回应我的呼唤。他如果爱我，就不会让我在黑暗里面待那么久，也不会让我这么痛苦地等候他来生我。弟弟急切地回答说，哥哥哥哥，我虽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让我们等这么久，在黑暗中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我知道，我也想早点见到妈妈，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最好的理由，我们一定不会白白等候的。我觉得我成长改变了很多，你看我们的皮肤越来越能够保护我们了，然后骨头也越来越强壮了，我们的心肠肺腑也越来越完全了，不是吗？我觉得 等我们能够面对未来那个世界的一天，妈妈就一定会把我们生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弟弟说的的的确确是真的正在发生的改变，但他还是不愿意承认，只是勉强回应了一句说，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没有办法相信，除非你现在就让我看见妈妈，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一个存在。你说妈妈到底在哪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可以回答双胞胎哥哥的问题是吗？但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你又会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和真实而坚定相信依靠上帝吗？上帝的信实和权柄是全地都当尊崇敬畏的，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圣宝座上。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败坏，多么排斥神的权柄，神仍然是至高的主宰，是十分可信可佩服的。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他就否认是他创造了一切，更不能够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败坏的世界而失去对他掌权之国度的美好向往和期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爱我们造我们的天父上帝直接面对面的，那时候许多的疑问和我们现在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就都一目了然了。关键就是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每一天凭着信心活着，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请您赐给我一颗充足的信心，让我每一天都活在信靠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当中。求您帮助我再也不凭着眼见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4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是全地的主宰，我们面对他的权柄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二，从国家到个人，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神呢？是的，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正儿都相信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抉择当中都可以选择，要么信靠神，要么背逆神，要么顺服他，要么顺服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黑夜里等候，天上神子与我相会，我的心等候，爱慕你显现。夜更里绵绵 爱你。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第一次回归的百姓。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啊，尼希米带领了以色列百姓一同建造，一同做工，他们总共花了52天，终于啊把耶路撒冷城完成重建了。那尼希米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希米啊带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一同建造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啊，他就在思考，诶，这个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啊，尼希米就找了同工啊，要一起来管理这个城哦。因为一座城一定要有人能够来管理它，整个城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运作的状态当中。所以啊，尼希米啊，他首先啊，就装上了门窗，因为非常重要嘛。一个城如果没有门，没有窗是很危险的。所以尼希米第一件事情先装上了门窗，紧接着他就找了能够守门的人，以及唱歌的人，还有另一位人。诶，为什么要找歌唱的人还有另一位人呢？原来啊，尼希米期待的是盖好这一座城之后，不只是我们所有以色列人住在当中，我们也要在当中敬畏神，要在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哇，这个时候啊，尼希米的心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良善，他就带领着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开始针对耶路撒冷城继续建造他们的内心，不只是外在的耶路撒冷城而已，乃是在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他们让他带领着这一群以色列百姓重新建造起他们的信仰。因为在这一段整个被掳掠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信仰的观念其实都已经不见了，甚至很多以色列百姓已经忘记上帝了。但尼希米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而且啊，尼希米啊也委托他的兄弟叫做哈拿尼，还有一个叫做哈拿尼亚，他派了他们两个啊来管理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们啊都是非常可靠的人。那尼希米又是怎么判断他们两个是可靠的人呢？原来啊，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当时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非常的广阔又非常的大，但城里面的居民啊还不多，而且房子也还没有被建造起来，因为当时人还没有那么多。那后来呢，尼希米啊开始召集了所有的犹太人要回归，因为从前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走，现在呢，尼希米啊就开始要把他们找回来，要把他们找回耶路撒冷跟犹大，要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后来尼希米就真的把所有的领袖都找了回来，也把这些各个支派的平民也通通都找了回来，最重要的是他也找回了祭司， 也把利未人找了回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啊，这整个过程当中，感谢神，他们都还在，而且也愿意一起回来建造属于他们的家。那大家猜猜看，回归的人有多少呢？哇，回归的人啊，总共多达42,360人耶，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啊，不止这40,000多人，还有他们的奴婢有7,000多人，还有唱歌的人有245人，还有马、驴子、骆驼等等的各式各样的牲畜也都一起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哦。所以可以说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从一开始非常的广阔，非常的空泛，但是到后来尼希米的号召把大家都找回来之后，这耶路撒冷城啊就热闹了起来呢。而且在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啊就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建造的工程开始捐献哦，捐金子啊，捐碗啊，甚至啊有人还捐了祭司的礼服等等的。哇，他们同心合意的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守门的人，有唱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民哦，还有非常多以色列百姓所带来的人都住在里面。而耶路撒冷城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城。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路撒冷城重建之后，第一批回归的人多达40,000多人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这也让我们想到尼希米带领百姓们花了52天重建的耶路撒冷城竟然可以容纳这么多人耶。所以啊，这过程当中一定是上帝的帮助跟大能，他们才能够花这么短的时间就建造了一座这么这么大的城哦。而且这些以色列百姓也非常的团结，一直到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城，大家就赶紧回来聚在一起了，而且大家各司其职。更重要的是，祭司也回来了，利未人也回来了，他们可以一起敬拜上帝咯。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拉宣读律法书。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尼希米啊带领了百姓一同建造的耶路撒冷城迎来了第一批回归的犹大人，当中有歌唱的，有守门的，有利未人，还有祭司。哇，他们真的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中，属于他们的耶路撒冷城。但更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城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主角，那就是上帝。所以这一群百姓呢会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这群百姓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啊，到了7月，以色列人啊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面。哇，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就请来了这个以斯拉，把这个上帝的律法书带来哦。这本律法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时的圣经哦，也就是神借着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遵行的所有所有的律法，他就把这个带来。以斯拉就把它带来了之后呢，他就站在了这一个水门前的广场，从早上到中午 他就向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上帝是如何如何的告诉摩西要以色列百姓遵守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大声的宣讲，非常的努力，想要把上帝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告诉给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而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啊，也都侧耳倾听着律法书里面所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那以斯拉在众人面前呢，他就缓缓的展开那个书卷，就是神赐给他们最宝贵的话语。那以斯拉呢，就高高的站在所有的百姓上面，紧接着他把书卷展开来，就好大声的开始传讲神的话语。而这群以色列百姓听到神的话语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他们就站立起来，而且呢他们就阿们阿们的说，而且就跪下来连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想到原来神在他们创世以前就是这样的爱他们，从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到旷野，神是如何如何的帮助他们的先祖，而且神如今也是这样把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所以当以斯拉大声的称颂神是至大的神，所有的百姓也就阿们阿们的回应着以斯拉。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一群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以斯拉继续着宣读神的律法，而且呢他把神的律法清清楚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是什么意思，而且神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能够明白天父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天父上帝的命令到底是为了是什么，为的就是保护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为的是告诉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上帝有多爱他们。尼希米呢跟这个以斯拉他就非常的认真的在教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但教导以色列百姓明白律法的不止他们两个哦，其实啊利未人也可以教导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关于神的律法。紧接着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认真就在读这个神的律法，而且啊这些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啊听到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话，他们就哭出来了，他们实在太感动，觉得哇神的话真的是真实的拯救了我们。那尼希米呢就看见这群以色列百姓非常认真的在读神的话，他就非常的开心，但尼希米也开始开口对他们说，哎，百姓们啊，你们啊要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这些饮食啊也要分给那些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啊不要如此忧愁，你们要开开心心的把眼泪擦干，因为啊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哇，这利未人也听到了，以色列百姓也听到了，哇，大家就非常的开心。于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就开始去吃喝食物，然后呢也把这些食物啊也分享给那些比较困乏的人，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真知道神在他们当中。第二天呢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还有这个族长啊祭司啊利未人也都到以斯拉那里聚集，继续想要听上帝的律法。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在研究这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说，诶，神有说啊要我们守住棚节，那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吧。哇，于是所有的人呢就开始预备了住棚节的活动，预备好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守住棚节的日子。从这个住棚节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们每一天都不断的不断的继续读神的律法，不断的不断的读神的话语。他们总共过住棚节过了七天哦，到了第八天他们再继续过筵宿会。那什么是筵宿会呢？原来筵宿会啊也是要他们纪念上帝的作为。所以这群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啊，他们非常的渴慕上帝的话，而且他们紧紧记住上帝就是他们的拯救主。而到了后来啊，以色列百姓啊再一次聚集，而且他们再一次呢一起进食祷告，他们身上呢穿上麻衣，头上蒙灰，他们要向神去承认自己的罪过以及他们列祖的罪孽， 因为他们读了很多神的律法书，他们知道过去以色列百姓啊，在过去当中常常向上帝发怨言啊，常常忘记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同心向上帝认罪，而且再一次向上帝献上他们的敬拜。而且他们更是啊，主动呢向上帝说，上帝啊，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守摩西的律法，使我们不再得罪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哇，这群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的爱上帝哦，而且呢他们就主动的跟上帝说，上帝，我们要跟你立约。那大家想，上帝看见他们这样的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悦。而且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啊，也开始想哦，他们又为自己立下了一些法规，每个人每年都要缴四颗银子作为神的殿的经费，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的殿啊可能会有一些费用的支出，所以他们就决定大家都要拿出自己能够给出来的力量跟钱，让这个圣殿呢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殿，所以他们呢就愿意缴这个钱交给神的殿，让神的殿呢能够像我们现在的奉献一样，把钱交给教会，就是送到神的仓库里面，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圣殿呢能够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在经营下去。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真的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那个大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乃是真知道上帝就是他们的救赎主的以色列百姓，深信神必定在天上非常喜悦他们是这样的爱他，而且敬拜他，颂赞他。那原因在什么呢？原来啊，在起头的时候，故事的开头我们说到以斯拉宣读律法书，那什么是律法书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他们就自知神就是他们的救赎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开始读圣经，我们必定就能够体察到上帝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刻在我心，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活出你的话，做盐做遵循你话语，全心全意寻求你。